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呢？”他们就彼此议论说：“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他就会问，那你们为什么不相信他呢？如果我说是从人来的，众人都会用石头打我们，因为他们都认定约翰是先知。”于是他们回答耶稣：“我们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于是耶稣向众人讲了这个比喻：有一个人栽种了一个葡萄园，租给佃户，就远行去了很久。到了时候，园主派了一个仆人到佃户那里，叫他们把葡萄园当那的果子交给他。佃户却打了他，放他空手回去。园主又派另一个仆人去，佃户又打了他，并且侮辱他，也叫他空手回去。于是他派第三个去，佃户把他打伤，赶他走了。葡萄园的主人说：“怎么办呢？我要派我的爱子去，也许这一个他们会尊敬的。”佃户一看见他，就彼此商议说：“这是继承产业的，让我们杀了他，那么产业就成为我们的了。”于是他们把园主的爱子推出葡萄园外杀了。主人要怎么对待他们呢？他要来除掉这些佃户，把葡萄园租给别人。他们听见了就说：“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事发生。”耶稣看着他们说：“那么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这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凡是跌在那石头上的就必摔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必把它压得粉碎。
线上线下的朋友们你好，我是武江，是两点聚会的其中一位牧师。我们今天的讲道会帮助我们思考我们人生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让我们首先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他的帮助，通过祷告，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世主，我们的主。我们也感谢你，借着圣灵默示圣经的话语，来让我们认识主耶稣，并且明白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请求你现在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更认识主耶稣，并且更加确信他的福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我们是不是天天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选择？要么是在做小的决定，要么是做大的决定。我们都需要神的帮助来做好的选择。在我们信仰上，我们也要做选择。现在社会主流的知识分子媒体以及社交媒体会否认神的存在，也否认耶稣是主。我们的很多同事、同学、亲戚、朋友也同样会否认耶稣为主。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如此大规模对福音的拒绝，有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信仰，使我们动摇，感到失心，缺乏信心。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并且我们需要听今天这段经文的信息。这个信息是来自于今天的经文的，就是路加福音20章1到18节。它会使我们能够看透社会主流对耶稣的拒绝，并且听从耶稣基督。事实上，路加福音整本书的目的是来装备读者看透对耶稣的拒绝，并且来确信信靠和听从耶稣基督。路加在他的福音书的开始，在1章1到4节已经传达了他的写作目的。我有把这段经文一章一到四节 写在概要上面。在一章一节，他告诉我们他写了一个，他是写给一位提阿菲罗先生，我们会称他为提先生。他在一章二到三节也告诉我们他有查考亲眼看见的人他们的关于耶稣的见证，然后就在他的福音书按着次序把他们写下来。路加为什么这样做呢？一章四节说是为了让提先生读者提先生晓得所学到的道理都是确实的。看来路加福音的受见者提先生是基督徒，他已经学到了一些关于福音的真理，但是他需要明白这个道理是确实的，是靠谱的，是可信的。为什么他需要这样的帮助呢？当我们阅读路加福音，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原因。这是因为犹太领袖们，当时犹太领袖们对福音的拒绝。在路加福音的开始，我们发现有天使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一位犹太的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但是被他怀疑，被他拒绝。然后我们在路加所写的第二卷《使徒行传》的结尾，也看到犹太领袖们还是在拒绝福音。所以这个主题是，就是犹太领袖们的拒绝，是贯穿着整本《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这两本书。路加为什么写了那么多关于犹太领袖们的拒绝呢？他知道犹太领袖们不信福音对读者们，特别是对提先生，有可能是个很大的绊脚石。路加知道提先生会想，犹太领袖们不是有知识来正确的判断这个福音吗？他们不是最懂得旧约吗？他们不是有几百年的历史吗？他们也有圣殿，我真的要信靠基督信仰吗？我不妨去信靠犹太教，听从那些犹太领袖们。所以正如单章上面写的那样，当时的基督徒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要信靠犹太领袖们，还是要信靠基督信仰？所以呢，整本路加福音就是面对这个问题，是让读者来看透犹太领袖们的拒绝，并且确信基督信仰是真实的，是确实的，是跟旧约完全一致的，是靠谱的，是可信的。我们在接下来几个礼拜要查考的路加福音这个部分，特别会集中于这个问题。在这一段，路加记载了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然后被犹太领袖们受审，并被判有罪，然后被交给罗马首领比拉多去钉死。为什么犹太领袖们又这样拒绝逼迫杀死耶稣呢？是因为耶稣有问题吗？还是因为犹太领袖们的问题呢？让我们现在查考今天这段经文，看他是怎么说的。让我们首先思考我们单章的第一个标题，要看透他们对耶稣的拒绝。我们会集中于20章9到18节，也就是佃户的比喻。我们在上个礼拜看到了耶稣在圣殿里控告了犹太领袖们，说他们把圣殿弄成贼窝了，然后赶走了做买卖的人。那些犹太领袖们看到他这样做，就在第二节就问他，对他说，告诉我们，你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在耶稣回答他们之后，他就讲了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其实很有意思，我们现在要查考它的细节。你也许听过 St. Helens 我们的教会有一种课程叫圣经总览， 各位，我们现在要学习耶稣基督自己的圣经总览，就是在这个比喻里。他这样的总览的目的是来帮助我们理解犹太领袖们的对耶稣的拒绝，并且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耶稣宣告了圣殿的审判。在要看透领袖们这个大标题之下，我有写三个副标题。首先，我们会看到犹太领袖们是持续的拒绝了耶稣的神的使者。让我来朗读这个比喻的开始，20章第9节。有一个人栽种了一个葡萄园，租给佃户，就远行去了很久。比喻里葡萄园的主人代表谁呢？他代表神。比喻里的葡萄园代表什么呢？他代表以色列，神的子民。神拣选了他们来结出荣耀神的果子，就是公义和慈爱的果子。比喻里的佃户代表谁呢？佃户代表犹太的领袖们。神又把以色列他的选民交给了他们，让他们去牧养、教导、带领和照顾以色列他的子民，为了让他们结出这样的果子。让我继续朗读20章第10节。到了时候，原主派了一个仆人到佃户那里，叫他们把葡萄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那么仆人们代表谁呢？他们代表的是神的先知。佃户对神所派的仆人的反应是什么呢？第10节的结尾，他们是说他们打了他，放他空手回去。然后在第11节、12节，我们发现主任又派了第二个、第三个仆人，但是佃户又打了他们，并且侮辱他们，也叫他们空手回去。耶稣的话语代表以色列的领袖们历史上是如何对待神所派的先知。他们的领袖们不断地硬着自己的心，拒绝先知的语言，也迫害了先知自己本身。比如先知耶利米记载了他被扔进井里，据说先知以赛亚被切成两段。路加记载了先知撒加利亚是在祭坛和圣所之间受害流血。在旧约历史中，我们不断地看到这个可耻的历史，会看到以色列的领袖们持续的、无耻的拒绝了神的仆人。然后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20章第1到第8节，我们又看到了以色列又被提醒，以色列针对施洗约翰另外一个神的仆人的对待，他们最终又把他杀死。这真的是一段无耻的历史。不过这个无耻，这个可耻的历史马上要变得更可耻。第13节，葡萄园的主人说，怎么办呢？我要派我的爱子去，也许这一个他们会尊敬的。佃户一看他，就彼此商议说，这是继承产业的，让我们杀了他，那么产业就成为我们的了。于是他们把原主的爱子推出葡萄园外，杀了他。葡萄园的主人认为，即使佃户们拒绝了他的仆人，但是他们会尊敬他的爱子，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们反而杀了他，杀了原主的儿子。我们是不是都很清楚这样的比喻是代表什么呢？正如以色列拒绝了神所派的仆人们，甚至他们也拒绝了神的儿子，并且不仅拒绝，甚至把他杀死， 把他交给比拉多给他钉死。犹太领袖们的行为真的是令人震惊的，他们确实犯了弥天大罪。神这样爱着他的子民，跟他们立约，给他们自己的土地，不断地赐福给他们。但是每当神差派人去跟他们说话，他们都拒绝了，甚至又把神的爱子给杀死了。为什么耶稣降了讲了这样的比喻呢？他也让我们知道，犹太领袖们拒绝耶稣，这并不是例外的事情。他们一直有硬着自己的心拒绝神的仆人，他们拒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跟他们以前的行为一模一样。我们要看透那些犹太领袖们对耶稣的拒绝，他们持续地拒绝了神的仆人们。他们拒绝耶稣不是因为耶稣有问题，而是因为他们不要听从和顺服原主神。这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有这样做？为什么他们有采取这样的方法？是因为什么理由？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第二个副标题，耶稣的比喻让我们看到他们自私的拒绝。在14节，耶稣就揭露佃户拒绝爱子的理由。佃户一看他，就彼此商议说，这是继承产业的，让我们杀了他，那么产业就是我们的了。他们拒绝耶稣，这并不是因为什么合理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的贪心，因为他们想要夺取产业，想要自己做神的子民的主。当我们查考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就是这样。如果犹太领袖们是因为正确的神学的原因拒绝耶稣，我们可能会接受他们的拒绝。如果他们说啊，他没有应验这个预言那个预言，我们可能会理解他们的拒绝。但是他们拒绝是完全没有原则的，他们只是要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我们查考今天经文的第一个部分，就是20章1到8节，我们看到同样的行为。他们在第二节问了耶稣，告诉我们，你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权柄，给你这权柄的是谁？耶稣在第三节回答了，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地上来的，从人来的呢？他们用了什么方式回答呢？他们有没有回到旧约的教导来回答这个问题，用旧约的预言来证明他们为什么拒绝了施洗约翰？其实他们并没有，他们反而开始考虑两种回答的方式不好的结果，然后发表了他们的回应，无可奉告。他们应该是神学家，用神的话语来带领神的子民，接受神的仆人的见证，但是他们的行为更像是政治家，一点也不关心真理，仅仅想要维护自己的权利。正如他们 无原则的不敢承认施洗约翰一样，他们也同样无原则的不敢承认耶稣的权柄。所以在听了他们在第七节的回应之后，耶稣就发表了他自己的回应，也是无可奉告。犹太领袖们的拒绝是完全贪心的，是来自他们的自私的动机，要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他们这样自私的拒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结果会是什么呢？结果会是怎样呢？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第三个副标题，引起审判的拒绝。第15节的后半部分， 主人要怎样对待他们呢？他要来除掉这些佃户，把葡萄园租给别人。那些犹太领袖们这样拒绝了神所派的爱子，神会坐视不理吗？绝对不会。他们这样拒绝神的爱子，这是最可耻的、最严重的罪。神肯定不会坐视不理，他反而会把葡萄园租给别人。既然他们拒绝了他的爱子，主人会拒绝他们，把他的国度交给其他愿意接受他的爱子的人，就是他的教会，有犹太人组成的，但也是有外邦人，各个国家的接受他爱子的人而组成的。让我们来总结，耶稣的比喻让我们看透犹太领袖们对耶稣的拒绝。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拒绝的持续是持续的，是自私的，并且是会引起神的审判的。让我们现在思考如何去应用这个点。这对原先读者提先生有应该很大的帮助，帮助他不会因为当时犹太领袖们对耶稣的拒绝而感到动摇。耶稣的比喻会帮助他，也会帮助我们明白犹太领袖们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他们不断地拒绝神的使者，包括神的爱子，结果是神审判了他们，拒绝了他们，派了外邦人去拆毁他们的圣殿，然后把他的国度交给别人，交给 来自万国的接受他爱子的人。所以我们能够看透当时犹太人的拒绝，这也应该增加我们对耶稣的信心。不过应该还有另外一个次要的应用，是针对我们现在社会主流的拒绝，以及我们认识的人的拒绝。犹太领袖们的拒绝是跟他们的拒绝有很多相似之处。现在社会主流没有听到旧约先知的道，但是教会历史已经有了2000多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死亡和复活已经不断地被宣告了，但是他们依然不要听。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的非基督徒亲人、同事、朋友，我们可能已经好几次给他们传福音过，但是正如犹太领袖们，他们一直硬着自己的心，一直拒绝了福音的。为什么他们有这样拒绝呢？是因为一些合理的原因吗？不是，通常是根本没有花时间探索福音，而且他们也不愿意探索。为什么不愿意呢？事实上，他们的问题是跟那些犹太领袖们相似的，他们想要自私地维护掌管自己人生的权利，他们不要屈服于神以及他的王。在刚刚过的圣诞节的时候，我有花一些时间跟我父亲在一起。我世上最尊敬的其中一个人是我父亲，我当然也非常爱他，但是我的父亲是非基督徒。每当我提到福音，他都会改变话题，所以这次我就直接告诉他福音，让他来听。然后我就问他，你有理解吗？他笑着说，我不理解。其实他应该回答，我不想理解才对，他就是不要屈服于神，不要听从耶稣基督。让我感到最恐怖的、最难过的是，他如果继续这样，他要面临跟那些犹太领袖们的结局是一模一样，神的审判。 虽然我爱他，我一定要承认，如果他不愿意悔改，他这样对神的爱子的拒绝也会导致审判。你可能也在想起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同学，明白他们对耶稣的拒绝也许也会帮助你，就是看透他们对耶稣的拒绝 也许会帮助你。他们拒绝福音不是因为福音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的自私，他们要维护自己，掌管自己人生的权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心理的问题，应该会让我们更迫切地为这些人祷告，求神帮助他们悔改。让我们来到我们第二个点，我们又花时间考虑犹太领袖们对耶稣的拒绝，但是这段经文也给了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身份和施工的信息，是能说服我们听从耶稣基督。我们现在 来到了我们概要上的第二个大标题，并要听从耶稣基督。概要上的三个副标题会帮助我们考虑比喻里的关于耶稣的身份和事工的真理。首先，我们看到耶稣是神的爱子。在第三节的十三节，主人说，我要派我的爱子，也许这一个他们会尊敬的。这节经文提醒我们关于父神为耶稣基督的爱，神是珍惜耶稣的，是爱耶稣的。那么父神这样珍惜耶稣，是希望世人对他表示怎样的回应呢？是希望他会尊敬他，他希望我们会考虑他的身份，并且考虑父神为他的爱，然后对他的儿子表示尊敬，听从他。而且他不仅是神的爱子，第十四节也提醒我们，他也是继承产业的。将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会掌管天上地上的一切。如果英国女王的儿子，查理王子，突然来到这个聚会，坐在你旁边，然后你有机会跟他建立关系，你会趁这个机会建立关系吗？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是女王的儿子，他也是因为他将来要成为这个国家的国王。可是说实话，英国的国王也没有什么权利，对吧？没有他们的权利，他们有权利，但是是很有限制的。但是神的儿子的权利是完全没有任何限制的，我们永恒的灵魂，我们永恒的生命在他的手里。在基督第一次来，他有宣告犹太人的圣殿会被拆毁，然后这个事情实现了。你可以读历史书，你就会发现罗马的将军提多有带领罗马的军队在公元第七十年拆毁了这个圣殿。耶稣的话语是完全可靠的，他的审判的预言是一定要尊敬的听的。之所以被拆毁，是因为他们没有尊敬他，没有听从他，拒绝了他。各位，让我们注意听，同一个耶稣基督会第二次再来审判所有人。如果有人拒绝他，不尊敬他，不愿意听从他，结果会是什么呢？他也会面临神的审判。所以让我们接受他，尊敬他，听从他。而且他也是带来拯救的石头。为什么说耶稣是带来拯救的石头呢？让我们看第十七节，耶稣看着他们说，那么建筑工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这经文是什么意思呢？ 也许这里当中也有一些人在想，这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里耶稣引用了旧约，引用了诗篇第118第22节。在哪里？旧约已经预言了耶稣这块石头会被弃绝，它是建筑工人所弃绝的石头。建筑工人是谁呢？就是当时的犹太领袖们。耶稣基督被他们弃绝，被定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并不是意味着他不是神的儿子，差一点相反，旧约已经预言这些事情。如果他没有这样被弃绝，他就肯定不是神的王。但既然他这样被弃绝，我们可以确信他确实是神所预言的王，这块新的圣殿的主要的石头。诗篇118节就是预言了这个 在耶稣被弃绝了之后，这块石头会成为房角的主要石头。让我们提醒彼此，当耶稣说了 这些话，他人在哪里？他在圣殿。他刚刚通过他的话语以及他的行为宣告了圣殿要受审判，这是因为犹太领袖们的弃绝。但是这块被弃绝的石头也会建造一个新的圣殿，并且它会成为这个新圣殿的房角的主要石头。当有人建筑房子的时候，他会用房角的主要石头来开始，然后所有其他的石头会跟这块房角的主要石头有联系，会照着这个房角的主要石头的方向而被铺设的。同样的，主耶稣基督是神的新圣殿的开始，并且所有其他的新圣殿的石头就是你我万国的基督徒会跟耶稣基督有联系的，就是说听从耶稣的会成为神的新圣殿的石头，并且会永远做神居住的地方，会永远在新天新地享受神的同在。主耶稣是那块带来拯救的石头，让我们听从他，从而成为这个新圣殿的石头。但是也让我们也注意，同一块石头会当作带来审判的石头。我们最后一个副标题，第十八节，凡是跌在那石头上的就必摔碎，那石头掉在水的身上就必把它压得粉碎。耶稣在这里做什么呢？他又引用了一些旧约的预言。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十四节提到了一块跌人的磐石，并且在但以理书二章三十四节他也提到了一块非人手凿成的石头，击在一座大象的脚上，把脚砸碎了。这两个预言是什么样的预言呢？他们就是审判的预言。主耶稣的意思是说，虽然它是一块带来拯救的石头，是新圣殿房角的主要石头，但是它也是一块带来审判的石头。他所利用的词汇让我们明白，若有人不愿意听从他，他必面临严重的结果。基督必让他摔碎，基督必把他压得粉碎。这块带来拯救的石头也是一块带来审判的石头。所以让我们回到我们在开始所问的问题，我们要如何选择呢？我们看透了犹太领袖们对耶稣的拒绝，也看透了现在社会对耶稣的拒绝。 我们自己要对耶稣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可以跟社会主流随波逐流，并拒绝耶稣基督。在短期时间之内，这条路可能会比较顺利，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信仰而面临什么困苦。但是在长期，我们会遭受很大的困苦。基督必审判我们，必让我们摔碎，必把我们压得粉碎。或者我们可以听从耶稣基督，这样我们会成为新生殿的一部分，我们会永远享受神的同在，永远享受他的同在所带来的平安和喜乐。我们要如何选择呢？如果你是慕道友，我想恳切你悔改，听从耶稣基督，相信他，认他为你的主，从而得救。如果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基督，让我们继续信靠他，继续享受作为他新圣殿的福分。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确信这个福音是确实的，被弃绝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旧约预言的那块新圣殿房角的主要石头。虽然我们的方向跟社会主流是不一致的，虽然我们听从耶稣在短期内可能会带来一些困苦，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一切是完全值得的。所以让我们继续听从耶稣基督，并且让我们把他的福音传给别人。耶稣基督已经在这2000年建立了他的新圣殿，让来自万国的人享受他的同在。可是他的新圣殿还有一些石头是还没有听他的福音，还没有得救。让我们投入福音的施工，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他的福分，更多的人能够避免被这块石头压得粉碎。阿们。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通过今天的讲道，让我们看到你审判犹太领袖们，毁灭了犹太人的圣殿，这是公义的，因为他们弃绝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请你帮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听从你的石头耶稣基督，从而避免审判，得到救赎。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